全能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圣经是你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那么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你下面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聆听，帮助我们回应。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2017年，你个人有什么期望呢？你自己有什么梦想呢？千万不要被得罪，但从某种程度上我无所谓，我自己对你的梦想一点不在乎，更重要的是神的事，不是你的梦想，而是神的美意。朋友们，这几周我想请你们跟我走一条极端化的一条道路。表姐，不是说圣诞节我成为 IS 的一个门徒，但是的确是这样。我不知道刚才听 Leo 读的这段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这点，耶稣不是我，耶稣请我们走一条极端化的道路。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基督徒有自己的梦想，然后仰望耶稣，利用耶稣为了得到自己的目的，对不对？这样不行，毕竟基督徒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跟从耶稣。基督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那么如果耶稣只是生命的教练，或者是心理的医生，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耶稣当作一个资源，好好的利用他。但朋友们，耶稣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去年学习马可1-8章，我们多次的看见耶稣却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君王。同时我们也看见耶稣正在呼召人，呼召罪人可以进入他的国，可以从死亡的阴影之下被拯救出来。我们看见耶稣实行救赎不是大家都能明白的一件事，由于神的审判，人人都盲目，需要耶稣亲自的动手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耶稣就是神的王，使我们明白耶稣就是来实行神的救赎。那么上一次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因为这是圣诞节之前，我们看见8章21节，怎么看？1535页，34页，第21节，跟从耶稣的门徒，当时你看21节，他们还不明白。其实，一直到8章21节，我们看到不断的看到，耶稣自己的门徒也不明白。然后呢，到了8章29节，他们终于明白。那么中间发生什么呢？耶稣亲自动手治好那瞎眼的人，然后马可把他当作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当时的门徒需要耶稣亲自的动手，让他们明白耶稣是基督。也许你们还能记得第一次耶稣按手治好那个瞎眼的人，你记得吗？第一次按手他可以看得见，但还没有清清楚楚，他所看见的好像树走来走去。今天我现在在我面前所看见的是人，不要紧，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华人很多，有一些奇怪的老外也有，但是当时的那个人他一看啊，好像一棵树走来走去，没有那么清楚。朋友们，今天开始 新的大段落，我们会发现耶稣的门徒他们同样看得见，他们已经明白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们没有清清楚楚，他们没有完全明白悔改相信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有明白神所立的王到底是怎样一位王。八章三十节，当然耶稣暂时不想很多其他人知道他是基督，因为首先他想让门徒弄清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道理。那不管在座的你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特别高兴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其实五个星期，因为加上我们春节晚会，我们可以一起听耶稣很基础的一些原则，最基础的一些教导。我个人最近默想八到十章，我越来越认为其实马可他应该在八章三十和三十一节中间加入一个高能警告。可以说今天算整个段落很重要的前提经文，所以到了讲到之后会剩下一些问题还没有回答的问题不要紧，因为这是大段落的一个开头，好不好？我们会发现当基督徒理解我们跟从一位受苦的奴仆君王，当我们理解这点，就会使我们明白现在我们必然失去自己的生命。好，咱们一起出发走这条基督化的道路，它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生。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呼召我们跟他一起走这条道路。咱们先看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跟从受苦的奴仆君王。我们会注意神所立的君王将来审判，但他先必受苦。首先咱们感受彼得所乘坐的情绪过山车，门徒一边走一边听耶稣的教导，他们在马路一边走一边听。难道现在他们更渴慕听耶稣的话，对不对？因为他们终于确信耶稣就是基督期待已久的那位君王，他肯定愿意听他的话，对不对？他们肯定感到非常的激动，哇，太奇妙，他们口音不一定这样，但是天不久我们是普普通通的渔夫，我们只是天天钓鱼，天天老样子，不可思议的，现在我们亲自认识神救赎计划最重要的那人物，最重要的人物，不但认识，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在马路上跟他一起走，可能身边的人都在盯着看，哇，你看这些人他们认识这个人，哇，我们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肯定很兴奋，但是仍然有点困惑，对不对？神所立的王终于来临，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站在屋顶上大喊大叫？他来了，他就在这儿，糊涂了。那过不了多久，他们肯定变得越来越糊涂了，肯定他们一生忘不了耶稣如何对待彼得。在那个时刻，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想想当时彼得包括身边的门徒会怎么想。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句话，我们老基督徒，但第一次听，然后是对彼得，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不用说彼得不应该责怪神所立的王，但耶稣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太苛刻，太严格。耶稣干嘛说到彼得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说实话，我比较同情彼得。大家想一想，他听过耶稣所传的道，天国近了，通过许许多多的奇妙的神迹，耶稣给他们提供天国的窗户，对不对？疾病被治好，邪恶被赶出。彼得很清楚，耶稣有权柄可以打败邪恶。当然，彼得根本无法理解耶稣令人尊敬的话。耶稣把自己与人子等同，与人子画等号，人子。之前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我们其实在马可已经看过两次耶稣用人子这个称号来描述，来提到他自己。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第一次他说明他是有赦罪的权柄，第二章，其实第二次也是在第二章，他说明他是安息日的主。明白这概念的救赎背景，我们会知道耶稣如此的用法完全相称，人子。那通过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个参考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独一真神把一切权柄交给人子。将来一天，人子的国是永不毁灭的，永不毁灭的国，各国各支派各族都必释放人子这个人。人子将来必审判。其实八章的结尾也提到这点，你看第三十八节，马可八章三十八节，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徒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那怪不得第三十一节耶稣说的话让彼得被吓一跳，人子将来必审判。但人子首先必受苦，人子将来必审判，但人子首先必受苦。耶稣说啥？也许彼得这样考虑，我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要好处掉耶稣，但耶稣，你就是基督，你有权柄，你完全可以打败他，没问题。彼得没错，但他没有明白人子必须受苦。不是说耶稣不能躲避那些阴谋参计攻击他的人，不是说他不能躲避那些阴谋攻击他的人，而是说耶稣必须受苦，为了实现神的救赎计划，没有别的路，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前面所唱的歌都在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对不对？若他没有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现在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每次我们聚会当中会有认罪的机会，那认罪祷告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流出他的宝血，他必须受苦。那么从耶稣使命的开头，撒旦他一直不择手段的来攻击耶稣，干扰，尽量拦阻耶稣完成天父所托付给耶稣的这个使命。那么不论彼得的意图多么的善良，耶稣只能强烈的拒绝，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马可特别想让 咱们读者明白，跟从耶稣实际上我们跟从一位受苦的奴仆君王。我们之所以知道明白这一点何等的重要，是因为其实以后我们会发现耶稣三次重复他必受苦，三次。我们到这里已经看到马可经常用三次的重复来强调他所要讲的话。很可惜，教会历史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很容易忽略耶稣必须受苦的中心思想。撒旦很狡猾，他继续用各种方法让现在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不知不觉地忽略耶稣奴仆君王的主要身份。有的教会强调耶稣做社会改革家，有的教会强调耶稣是什么什么道德家，有的教会宣扬耶稣做生活教练，或者是提供心灵鸡汤。据我所知，许多国内的教会，包括大陆的，包括台湾、新加坡的很多华人教会，把耶稣当作洋菩萨。只要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能使我们得到平安、保险，作为心灵的寄托。有一些人挂一个菩萨，我自己挂一个基督，一个十字架，保佑我。不要误解，不是说跟从耶稣没有使人得到平安，不是说耶稣的教训无法改革社会，但是咱们要明白耶稣的优先次序，耶稣主要的使命。从一开始，马可强调，耶稣最关心不是解决罪恶所带来的后果，而是解决罪恶本身。如果耶稣必须受苦，为了实现他赦罪的使命，当然教会不要把这个真理搁置一边。难怪使徒彼得保罗说，我们的主题经文，我决定在你们当中不谈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事。难怪基督徒跟从受苦的奴仆君王，将来耶稣确实必审判，但他首先走过受苦的道路，并且下面我们会看见他呼叫我们走同一条道路。当然我们受苦不是为了使人得罪，为了赦罪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跟耶稣那样，但跟从耶稣我们同样先受苦以后的荣耀。那么接着往下，其中在34到38节，我们会看见跟从耶稣的人现在必然失去生命，现在必然失去生命。我前面说过，今天带你们走一条基金化的道路。耶稣这里的原则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生。也许我们许多人来到伦敦为了得到什么学位，希望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了将来可以更好的把握机会。我告诉你，来到伦敦之后最重要的信息，最要改变你的一生的一件事，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可能就在第34节。咱们要舍己。舍己是不是很不自然？生来我们生来都是关心自己的专家，是不是？有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父母没有必要帮助孩子学会这一点。如果以后接触咱们福音家的孩子，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以自我为中心？我告诉你，不是因为父母教导他的，当然肯定父母做不好的榜样，但是他生来都这样。自我保护 是人人本能的行为，看重自己的面子是人人都会关心的一件事。然而耶稣说，愿意跟从他的人要否认自己，不追求自己的面子，不顾自己的事，反而第三十五节要为耶稣和他的福音牺牲生命。这不是一条极进化的道路吗？牺牲自己失去生命。朋友，若你想跟从耶稣，我希望你愿意跟从耶稣。如果我们跟从耶稣，现在咱们必然失去生命。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是不是非黑即白的？非黑即白的。我经常打开这段经文跟非基督徒朋友注意成为基督徒相对的代价，相对的代价。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你想得到生命还是失去生命？你想得生育还是被羞辱呢？你怎么选择呢？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是在短暂的现在得到生命呢？今天得生育呢？还是在永恒的未来才得到？是非黑即白的，对不对？我们是为耶稣还是为自己？我们到底最关心谁的面子呢？他谁的欢喜？耶稣，自己。但我说自己包括家人，为耶稣还是为家人？为耶稣还是为自己？朋友们，咱们要明白，这是每天的决定。当然，活在60年代的中国的基督徒，失去自己的生命很明显。当时，宁愿拯救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你不愿意为耶稣牺牲自己。你是基督徒吗？我不是。拯救自己的生命。为耶稣牺牲自己，只考虑现在短暂的安全，而并没有考虑永恒的未来。但其实，朋友们，这里的原则不限于极端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北朝鲜的基督徒、叙利亚的基督徒、伊拉克的基督徒，这不限于这些极端的例子。世界各地，包括伦敦，随时随地跟从耶稣的人都必然失去生命。弟兄姐妹，这是每天的决定，就会影响生活的每个角落。我到底是为了谁做出决定？生命中的每个决定到底有什么动机呢？主要是为自己还是为耶稣？不管什么决定，毫不怀疑的是，我们一直会有压力讨别人的欢喜，或者是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吗？我自己是。实现志业的目标，得到父母的认同，发挥潜力的愿望。我一直这么多年有这么好的教育啊，我现在要发挥潜力。环游世界，旅游所有的七大洲，尽快能够安逸舒服的生活，等等等等。但不要误解，耶稣并没有主张禁欲主义，他并没有让人躲避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的事物，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解，绝对不行。这更多是一个态度，一个动机的问题，主要是为自己还是主要是为耶稣？要是你觉得难以分辨，我们可以这样省察自己：为了扩展福音事工， 我愿不愿意放弃这件事，某件事情，为了福音施工的扩展，我愿不愿意放弃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是很难？脱去误会，放弃不好的事，虽然不容易，但最起码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不好的事。放弃本身没问题的事，是不是难了很多？打个比方，旅游，刚才我说旅游，或在海外，这的确是很难得的机会，出去转一转，接触一些新鲜的食物。去欧洲很方便，可能是一辈子当中最难得的机会，去参观欧洲那么多漂亮的地方，把握机会。这样不要误解，也不要彼此论断。休假放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下一次决定去哪里休假，可以自问2017年准备几次出去旅行，几次？如果少一次，可以把同一笔钱投入福音施工。或者在外面吃饭也很类似，没有规定基督徒可以一年几次在外出吃饭，甚至一周几次，没有，当然没有。不过有时候决定不去，或者是选择便宜一点，然后呢，把更多的钱奉献给福音施工。你想一想，因为我们的舍己，在教会可以有更多的受训者，在退休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会等等，因为我们的舍己。当然，这些舍己是渺小的舍己，不像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其他国家是真正的把自己舍己牺牲，但也是一种舍己。但如果我们跟从耶稣，现在必然失去生命，那么当然这不限于如何花钱。所以一会儿我们分小组开始讨论，我希望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些别的例子，比如在对话当中，我敢不敢替耶稣为他做见证？敢不敢？愿不愿意舍己，被羞辱，丢面子，还是沉默的闭上嘴？第38节，人子必审判。不管回国还是留在海外，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人子将来必审判，到那日，他会如何评价你我跟从耶稣所做的决定呢？是否你生命中的决定表现出你为了耶稣和福音愿意牺牲，愿意被羞辱，还是你更看重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面子？我估计许多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感到被定罪，感到哎呀，我最近所做出的决定是不是不应该等等等等。我个人必须承认，我不可能一直否认自己不顾自己的事，即便我一年比一年有长进，我知道我一辈子会不断的失败。接着我们会发现，耶稣当时的门徒也是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准，他们一次一次的看重自己的面子。那么后来彼得以耶稣和他的道维持，也是众所周知的，对吧？我知道今天这一段给我们留下很多问题，若我们失败，仍然有没有盼望呢？若现在必然失去生命，风险很大，那万一这些都是错的？今天我不跟大家分享所需要的保障，因为这就是下周的中心思想。今天咱们要把眼睛定睛在那受苦的奴仆君王。耶稣并没有失败， 耶稣并没有追求自己的面子，他愿意牺牲被羞辱，他愿意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来安慰我们，继续来你可以被安慰，今天不是安慰的目的，而是来挑战，挑战你我，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跟从受苦的奴仆中王。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朋友，今后若你想你确实跟从耶稣，你现在你必失去你的生命，你会失去生命。如果你现在跟从耶稣，现在必然失去生命，这是非黑即白的，这是每一天的决定。不要回顾过去怎么样，从今天开始失去生命，为耶稣和福音失去生命。说不定大多数人，我们身边的非基督朋友、亲戚、同学、同事等等，他们会以为我们疯了，你干嘛把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钱、什么什么投入耶稣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爱好，但你干嘛这样的牺牲自己呢？我告诉你，走这样激进化的路，当你躺在临终床上，当你回顾在你短暂生命所为耶稣的牺牲，你绝对不会后悔，你却会很期待。当时在临终床，你会很期待见到人子在父神的荣耀里。朋友们，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失去生命，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失去生命，而是什么时候必失去生命呢？是在短暂的现在呢？还是在永恒的未来呢？咱们低头做个祷告。独一真神，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挑战我们。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往往关心的都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那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包括现在的讨论，包括以后的默想、省察自己的时间，主要让我们继续把眼睛定睛在你所差派的受苦的奴仆君王。先祷告，奉主圣名。